刚才啊，这个提到这个智慧啊很重要，所以我们能信呢、啊、是很大的智慧。因为这个阿弥陀经就说到，这个法门呢、啊、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，可见得、啊、能信这个法门呢、啊。啊，这一切世间都是很难的，所以就说啊，说念佛不难呐、啊，难于生信呢、啊。那么现在我补充一句，我说生信不难呐、啊，难生正信。因为有很多人他虽然是信呐、啊，他不能称为正信。为什么呢？举一些例子啊。就有人啊，有一些个人说是啊，我这个念佛有好处啊，我生前念一句佛，死了之后到阴间呢就多一个元宝，那这个就不是正信了，是吧？这大家都是很清楚的。还有人呢就觉得啊，这个死啊是很痛苦啊，就看到有修行人呢死得好一些，反之呢就差一些。他那个念佛是，我这个念佛不求别的，我就求得一个好死，死的时候舒服一点啊，这是第二种。第三种啊，就求这佛保佑啊，一切吉祥啊，求现身啊，一切如意啊，啊，这是第三种。第四种嘛，就希望我这个死后也还得到安乐，就是我活的时候啊是很是啊很安乐很舒适，死后也求这样啊。还有嘛，就念呐、啊，为了超见亡灵啊，自己有个亲属啊，他已经死了，很思念他，那什么办法呢？那么我念一念呐、啊，对他有好处啊，就达到这个目的啊。那这样来念佛嘛，这都不是不能算是正信呐、啊。啊，你是为这个而念呢、啊，也就不能够往生。最后一种呢，他就是认为自己根气不好啊，学别的自个儿都不够啊。那么既然学别的也不够嘛，那么就是只好念佛吧，那么就念佛了。那么这个也很消极啊，对于这个佛号信，这个功德的信不够啊。说这种呢，也最多啊，只能够升到边地，这都不是正信。啊，这个正信是什么呢？这就是这个净土宗的祖师啊，这个截流大师啊，他有一个劝生正信文呐、啊，就劝大家生正信。他说这个正信跟不是正信呐、啊，区别就太大了。他的正信是什么呢？就是说相信呐、啊、自己的本心呐、啊，跟佛的心呐、啊，本来就是不没有分别啊。那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证的吗？啊，都具如来智慧德相嘛，所以自己的本心呐、啊、和佛的妙心真心呐、啊，本来不是两样啊。但是呢，现在呢，自己还是凡夫啊，还不是佛啊。啊，这是头一条。第二一条呢，就相信虽然自个儿不是佛啊，但是我们跟佛啊。啊，是就没有一点儿隔断的地方啊。像一个杯子里头啊，我们倒了水，又倒了牛奶，这一杯子里头啊，有水的地方就有牛奶啊，有牛奶的地方就有水啊。啊，牛奶全部在水里头，水也全部在牛奶里头。我们跟佛，虽然我现在是众生。啊，我们算是水，佛算是奶，但是我们跟佛啊，就跟水跟牛奶一样啊，就不容互摄，是相合的，啊，这个道理是对的，因为起码我们可以相信呢、啊，佛的心是骗一切处啊，当然我们在佛心里头啊，再进一步要信呢、啊，那我说我们心跟佛的心是一样的。说我们的心也骗一切处啊，都骗在一切处嘛，那不就佛在我心里头，我在佛心里头，在一切处都彼此都有，那不就彼此这一杯水牛奶的水那么到处是牛奶，到处是水嘛，那么这是第二条。就咱既然如此嘛， 因此我们的念佛嘛，是吧？那么佛如来续知续见嘛，所以感应道教嘛，所以念佛嘛，必定可以得往生之果。那么如是的信心嘛，叫做正信呢。他底下再说一句话吧，就很深刻了。说正信跟不正信的这个将来这个区别就非常大了。你不能具有正信呐、啊，所以这个往生啊，就看你这个信愿有没有啊。要是正信又有愿，就是这个某一大师的话呀、啊，这个往生与否全凭信愿之有无啊。有信有愿，当然就会持一些名，那么就决定可以往生了。啊，你就是最后念佛念得很好，但是你信愿不具足啊，那就是这就不行啊，所以全凭信愿之有无啊，啊，所以这个信愿很重要啊，啊，就是如此啊。那么不具正信的话嘛，你这个虽然是念佛，你不能得到往生啊，那么来生啊，就会生到很大的富贵家里头去，生到富贵家里去嘛，就会造恶，造恶了之后嘛。那么再下一生呢，就要入地狱了。啊，说这话很啊，很这个让人家这个让我们这个啊震动啊。说你修行不彻底啊，啊，我们跟那个作恶的人的结果啊，就只差一步。作恶的人结果呢，这一生完了之后，马上入地狱。我们没有作恶，我们也念佛，但是没有解决问题，我们来生就要富贵，来生富贵，富贵之后我们就要作恶，作恶之后嘛，在这个富贵的这一生死了之后入地狱了。那么就是说，那个作恶的人呢，比我们先到一步，这个念佛不彻底的人呢，后到一步，晚到一步，入地狱是以后同样的，不这就这个就悬殊了，这个、结果很悬殊了。啊，所以这个正信呢，这就非常重要。那么底下我们就在这个啊，把这个正信呐、啊，这刚才极乐大师的他的说的这个话呀，我们再发挥一下，啊，再发挥一下。我们还是引证啊，这个净土宗的经典啊，啊，观经啊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。啊，你就是这个心在做佛呀，我们念佛不就做佛吗？想成佛吗？是心做佛吗？念佛吗？是心是佛，这个心就是佛呀，是观经里头两句最重要的话呀。所以这个是心是佛呢，这就说明咱们本性的功德叫性德，我们本性就是佛嘛，啊，这是性的德，也就是啊，我们本具如来智慧德相啊，本有的功德。但是现在呢，我们有妄想执着啊，就好像这个镜子上呢有很多尘土啊，我们光明不显现呐、啊。那需要怎么样呢？我们需要把这个尘土擦掉啊，恢复它的光明。这就要修啊，这个修持的产生的功德叫修德啊，就修行之德。那么这个经论上的话呀，修德有功啊，性德方显啊。就刚才极乐大师说，你本来是佛，但是你现在还肯定你现在不是啊，啊，那就这个就是这个道理。你这修德有功，修德产生了功效，你本性所具的德才显现。那么所以就需要，这怎么就修德有功吗？所以就需要啊，本性本来是佛，这是我们的性德。我们是心在做佛，也就是这个心在念佛，就是修德啊。这个性德才显啊，你这个做佛的心就本来就是佛了，所以你们就必定成佛嘛。说这是个道理嘛，是吧？就是说明这个道理，也就是这样啊。我们就是从我们本来是佛的这个心。啊，升起了念佛，是不是？这个就是本来是佛的心嘛，是我们的性德嘛。啊，我们现在在念佛，不是从这性德产生出修德来了吗？这个在佛教的语言呢、啊，就是从性起修，根本是从你的性德上升起了修德。你念的是起心念佛嘛，念的是佛嘛，这佛是什么呢？ 佛就是你的本心嘛，你这个是是心是佛，是佛是心嘛，念的是什么？念的还是本心吗？你修的是什么？修的还是在你的本性吗？所以乘这个信产生了修，修的是什么？修还是修的是性？就如同珠子放光，光照的还是珠子，这就很明显嘛。珠子放光嘛，就把这珠子照亮了嘛。这个就叫做，这个就叫做这个啊，这个就是一个殊胜的修行啊，从性起修啊，这个就修实就在本性啊。我们也可以说啊，也就是拿我们的心在念心呐、啊，因为我们念的是佛，佛就是我们的本心呐、啊，就是以本心念本心呐、啊。也可以说，我们本来做是佛的心呐、啊，念我们现在这一句佛号，念的这个本心所具的佛呀。我们从心里头啊。起心来念了、啊、这是我们的能念了、啊、我们所念的就是这个就是我们所念的了，以心念心呢、啊、那就是从也那就是你这个能念的也是心，你所念的还是心。要说是以佛来念佛呢，能念的也就本来是佛，所念的也还是佛，那么能念跟所念不就是一回事了吗？啊，能念也是心，所念的也是心，那都是能跟所就是一回事了。啊，能念的本来是佛，所念就是佛，那么能念跟所念就一回事了。就能跟所就是没有分别了。说这个就是一个极大的修行嘛。说我们这个众生之所以有分别，就是总是在有能有所。就是不管你修什么，就总是在有能有所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你这么这个能念所念就不是两个了，这就是这个所谓，这就是这个天台所说的中道的啊，最殊胜的道理啊啊，是在这个天台的道理啊，说是这个它有空假中三观嘛，有空有假有中啊啊，这个切现这个境界啊，从俗体说这是假有啊，这不就是假吗？实际。就是本来无一物啊，都是空啊，真谛就是空啊啊。那么这个空就是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空不是两个了，这个就是中道嘛。所以这个天台中的这个精彩的这个道理就在静为妙假，观为空啊，静是假，空观是空啊，能所两忘即是中啊，在修持中能所两个都忘掉了就是中。刚才我们说这个念佛这个道理，能念跟所念就是一个，能念所念本来就没有分别，这就从容中道，这佛法中最高深原教最高深的道理。我不管你懂不懂这个道理，你只要去念脑子念的话，你就是自然而然合乎这个道理。我们所说的就是这个啊，暗合道妙嘛。我们从我们自信升起了修持的心，我们修持就在我们的本性，所以本性性德跟修德也就是一样了啊，性德跟修德也一样啊，这又符合法华的道理，叫做因果同时。所以叫妙法莲花经啊，法华妙法莲花经啊，为什么叫莲花啊？莲花它有很殊胜的功德呀，我们知道它出污泥而不染啊，这是它殊胜啊，但是它还有更殊胜的意思啊，它花也多果也多呀，还有更殊胜的意思啊，它花跟果是同时的，花只要一开，你看你这有一个小莲蓬在里头，花瓣是因，小莲蓬是果，因和果同时出现，所以我们叫妙法莲花经嘛啊，这个因果同时啊，我们这个念佛法门也是因果同时的法门呐 啊，所以是莲花果啊，因果同时啊，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呀、啊。念佛时果就在里头了，同时出现了啊，所以它这个就是一个啊极圆顿的法门。所以我们说念佛时即见佛时啊，有的人说必须啊看见了佛才是见佛，你不知道，你念佛时就是见佛时，见佛时就是成佛时，那这么说念佛时就是成佛时啊，所以是非常直接，非常殊胜，非常圆顿。 还有啊，这个我把这个弥陀要解啊，是最殊胜的一部书啊。我把它里头的现成的话啊，移了两句，正好做一个对联，就是从事迟达理迟，从事上的迟名达到理上的迟名，是从事迟达理迟，即凡心成佛心。所以上一个句是两个池子，下一句是两个金字，就是你的凡心就成佛心了。这个净土宗的奥妙殊胜，那这两句话很可以概括。事实就是不论是谁，就老老实实的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就是事实。事上你是这么池了，理池呢？你就悟了实相，你住在度于般若实相的智慧，这叫理持啊。无念通融中道的理持，理持。所以这个四种念佛啊，这个持名念佛、持相念佛、观想念佛、实相念佛呀，实相功德是最高啊。那么凡夫就觉得是无从下手啊，但是不知道这个奥妙，在你持名念佛，如果你老老实实、绵绵密密，你不知不觉、不知不觉，你也就达到了实相念佛。所以是最不可思议，就在这个地方，所以成为究竟的方便了。所以说，你念佛时就是成佛时啊，啊，因为你这个啊，你这个。就是清清静静的，你别的放下了啊啊啊，你就跟这个理上念佛是一样啊，啊跟理上念佛一样，就等于实相念佛呀。而实相的功德是不可思议啊，说是这个重罪判罪来说吧，重罪如霜露啊，霜露多的不得了啊，就是慧日能消除，一轮慧日只要一出，所有的霜露都消灭了嘛。如若欲判罪者，端坐念实相啊！但是大家无从下手。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念佛啊，你就暗合道妙嘛。所以这观经就说，一句念一句阿弥陀佛，能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。大家想想看看，劫是多长的一个时间呢、啊？一个大的石头，天人一轻最轻的轻沙，多少年下来一次的轻沙，在石头上这么轻轻的这么浮了一下。把这个石头都消灭完了，这个时间叫一劫啊。八十个亿劫这么长的时间，这么多的生死重罪啊，一句阿弥陀佛可以消除啊。啊，这是观经上的话，佛释迦牟尼佛做的，是吧？就是由于啊，这个念佛暗合道妙啊，是合于实相故啊，所以说功德不可思议就在此。啊，还有啊，注意众生的这个生灭心啊，这都是经论上的话呀。怎么能够了解诸法的实相啊？怎么能入诸法实相啊？以持名啊，这也可以包括持咒啊，最为容易啊。啊，这一切法门比较起来了，以这个最为容易啊，因为这个就是说啊，你这个啊。不知不觉，不知不觉能所两亡，这个自然就变成理持了嘛。既然理持是实相念佛了，你这个凡夫的心也就是成了佛心了嘛。所以从事持达理持，就是从即这个凡心，就是这个凡夫这个生灭心，就顿时成为佛的心了。所以是至圆至顿呐、啊。这样的，这就是说是暗合道妙啊，《金刚经》最殊胜的啊，六祖之所以开悟啊，就是《金刚经》这句话呀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呐、啊。那所以无住生心呢，是《金刚经》的关键啊。但是凡夫就不可能了。不但凡夫不可能了，这个二圣也不可能了，小菩萨也不可能了啊！因为凡夫啊，咱们只是生心呐、 生的还都是烦心呢、啊、念念不停的生烦心呢、啊、没有一个时间能无助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无助生心，咱们生的心生事生心呢、啊、生的都是烦心呢、啊、到了成了阿罗汉呢、啊、他就无助了，但是他不再生心了，他再生不起要度无量众生的心呢，所以阿罗汉就能无助，他不能生心。有些适度的菩萨，从世上我这修这辈子修忍辱，那一辈子我修什么布施，那释迦牟尼佛过去啊也常常修布施啊，把自个儿的王位啊和一切财宝都布施了，后来把自个儿的孩子也布施了，后来把自个儿的爱人也布，他妻子也布施了，最后把自个儿也布施了，给那个施给那人当奴隶去啊，这都是修的适度的菩萨。适度的菩萨他是可以生心呐、啊、他度啊，但是他还是不能无助啊，啊适度的菩萨。再往上的话就到了三贤位的菩萨，三贤位嘛就是这个十住十行十回向，所以我们这个成佛42个位次了啊，十信还不算呢，那是那个啊不算贤人呢啊，你要到十住就初住到十住十个住的位次啊，十个行的位次十个回向的位次，这30个位次了，这称为三贤呢，地前的三贤。啊，再增初地到十地，又有10个位次，40个位次，让他有等觉妙觉42个位次。啊，这个到了地前的三贤位，就到了初住到十住，初行到十行，初回向到十回向，三贤不能入圣之前，他们也只能生心的时候不能无助，无助的时候不能生心。有时候是无助，有时候是就生心，就分段的。只有登了在别教登了地的菩萨，就藏通别圆呢，是单独是大圣的别教的菩萨，才能在生心的时候就无助，无助的时候就生心呢。说这是个大菩萨的境界啊啊啊！那可是我们用这个念佛这个法门呐、啊，你正当念时啊啊，你一切都放下了，什么世间的这些东西都放下了，你就无助啊。可是这一句佛号啊，它绵绵密密，绵绵密密，这个心是生了不断灭啊。就暗合这个无助生心的啊，这样甚深的般若啊，所以这个佛教它是啊，这个咱们说净土宗殊胜啊，这是阿弥陀佛极大的智慧啊，这个净土法门一个极乐世界啊，这个咱们愿力啊加持啊，以这个持名为法呀 啊就是可以三根普被啊啊啊，这个是一个最极圆顿之法。它是普被三根圆摄万类，可以说是不但是人的三根呢、啊、可以统摄万类啊。最上的是文殊普贤呐、啊，这普贤菩萨在他的这个华严经最末一品呐、啊，啊，他就说是愿我临于命中时，净除一切诸障碍，面见彼佛阿弥陀，即得往生安乐刹。安乐刹就是极乐国呀。啊，愿意啊，在我命中的时候啊，我消除我一切的障碍啊，我能够面见阿弥陀佛呀，我就是往生安乐刹。你看这个普贤菩萨就是发这样的愿呢、啊，十大愿王之后就是这个愿呢、啊。那文殊菩萨大智慧的文殊啊，他就把这个7言的偈子改成5言了啊，愿我命中时净除诸障碍，面见阿弥陀就往生极乐刹。每个里头减去2个字，成了5言，就是文殊的愿。所以大智的文殊、大汉的普贤都以往生极乐为志愿，所以在上的上根呢 啊你也不屈才啊，你总不能说你比文殊普贤还高啊，我往生啊这个啊，我委屈了自己啊。在下呀，哇，忤逆十恶啊都能往生啊，大家都知道了。不但忤逆十恶能往生啊，连这个动物啊，连这个地狱中的这个众生啊都能往生啊啊。 这个动物往生啊，我要举我这个老师的，谢夏老师的例子啊，他在闭关的时候啊，他就是一间屋子不见客，什么人都不见，他也不下楼，不做谈论，家的事也不管，就是成天找佛念佛。饶了佛之后就坐下来念，念完了之后穿上鞋下去饶。他是一个老鼠，一个老鼠在这个老居士饶佛时跟着老居士后头转，一直在后头跟着慢慢跟着走。等老居士这个坐到座位上，把这个他盘起嘴一坐嘛，两只鞋就放下去了啊，那个僧人的鞋，两只鞋很大的了，放在两边，那个老鼠就坐在两个鞋当中，他也端坐。等他又起来了，又起来了吧，这个老鼠跟着他绕啊，坐下来就跟着坐，那么很长时间都是如此，不是一天了。那么有一天呢，这个老居士起来了嘛，一看那个老鼠没有跟着他走，那这怎么回事？他都不跟着他，他不碰老鼠，碰老鼠还不动，再看老鼠端坐走了。那你看这个老鼠，你看它就是很不简单吧，是吧？啊，它就是这个，这个比别的那个就很真实啊，这事情很真实啊。它能跟着人绕佛，跟着人坐下来，它坐着就坐在那儿不动。你又起来，它又跟然后就安然就在两只鞋中间坐化。还有经上说，地狱的众生在地狱中受刑的时候，只要他肯念阿念阿弥陀佛，他已经入了地狱了。要没入地狱的时候，你看见地狱将要入，刚刚看到地狱门的时候，你只要能念一句佛啊，你都可以不入。已经入了就没有办法了，就已经入了狱了就没有办法了，那就慢慢消这个业了。你只要念佛念佛念佛，等你业障满出地狱的时候，在出地狱的那一刹那，就成就清，叫清凉花菩萨，这个念佛功德就显现了。只要这个业报一满，一离开地狱，就因为念佛的功德，就称为清凉花菩萨呀。所以统受万类呀，啊，所以这个法门呐，是十分的殊胜的。那么有人就说，你这个净土被下根呐、啊，他总以上根自居的，你们下根，甚至于说我是渔夫、渔妇、斋公、斋婆啊，都能用的话，他就觉得他自己好像有点不甘心呐、啊。我就举个比方啊，这个照相机啊，我们这个管这个大相机啊，不知道这儿的名字叫什么呀？那个电脑最灵敏呐、啊，一切都自动化。你不管你会用不会用啊，你只要一按呢、啊，就是拍出很好的照片了。我们给他一名叫傻子照相机啊，就这个照相机傻子都会用。那么这个傻子照相机是傻不傻呀、啊？是不是啊？傻子都会用，正证明这个照相机十分高级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就这么简便的 啊，就这样简便的、啊，你只要是按一下就啊，就是这个就成功了嘛。所以就是这个，所以这个不能因为他傻子也会用，我们说制造这个机器的、设计这个机器的都是傻瓜呀，是吧？正因为傻子也会用，就是说这个制造的人、设计的人十分聪明啊，啊，也就是如此啊，啊，我下根呐、啊，这五欲十恶呀、动物啊、地狱众生啊，都可以得度啊，这正是这个法门十分殊胜。那么在大家总是这一个念佛的殊胜的道理啊，三根普被啊，它的一些优劣啊，都这个简单都先介绍了啊。再略举几个事例，一个就是啊，这个人在台湾啊，他是这个一个陆军中将啊，他这个因为女儿啊，当时他是在这个当这个阎锡山的代表，他这个女儿结婚，他到台湾去主婚，那么大陆解放了，回不去了，就做和尚。他的这个在做和尚以前呢，他就听过夏老师讲《无量寿经》，他在这个跟夏老师闭过关， 在关中啊，他是军人了、啊，当了宋将，当了很多次很多的这个岁月了，他痛哭流涕的忏悔啊，放声大哭啊，啊，后来很有感应啊，看见很多很多舍利，那么后来做了和尚，做了和尚一天呢，也就会做了方丈啊，做了方丈也一天呢、啊，他就在这个庙里修大殿看工程，啊，看工程嘛，这个。忽然间他就一回头就不看了，就回方丈，他这个侍者很奇怪，这个师傅我们这看工程，就他话没说完怎么回头就走啊，他说圣师傅怎么就回去啊，啊我要往生，哎好好的一个人这还跑路，他说要往生，这很奇怪啊，这很奇怪吗，那么他也就只好跟他师傅走得很快，然后那对面来个师兄弟，他说来来来，他说师傅他说师傅他说你看看，他说他要往生，好好的看他要往生，不知是怎么回事，我看我正好跟着他去，你一做准备，如果师傅这样往生嘛，你要求风急动，要塑那面佛上殿，那也说好，那他就是一直跟着师傅在后头走的，中间碰见一个师兄弟，这两个人说了这么几句话，时间就是这么点时间，等他赶到方丈的时候啊，这位方丈已经端坐往生啊，所以头一位那位方丈，这是晚年女儿结婚之后才当方丈，就快解放了，啊，这个就在这个49年就往生了，不根本时间不是当方丈当出家并不很长，啊，这是一个例子。这个例子呢，这是一个老太婆，她的这个很年轻丈夫就死了，带一个孩子，后来孩子到了中年呢，也是重病。他在重病的时候，就菩萨就领着这个人呐、啊，叫他看地狱。他把地狱都看了，看了之后就醒了之后啊，他就发心，他又真见到了嘛，他就很好的念佛啊，病也好了。后来这个妈妈就觉得我的孩子比我年岁轻啊，他都能这么用功啊，我这个做母亲的人呐、啊，不能落后啊。他也就用功了、啊，让孩子大家去皈依去受戒啊。自己也做起来这个在家的穿的这些法衣等等的，他就很用功，他一天念8万佛号，啊，天念8万声，念这就大概就是前年的时间，这人在福州啊，那前年时间他跟他的孙媳妇说，他80岁了，招呼他的孙媳妇了，他说我已经见佛了，我就要往生了，我不吃饭了。你不要给我做饭，这孙媳妇就不给他做饭了，这之后就10多天都不吃饭了，他就饭茄不做啊，他就一个腿盘着一个腿伸着穿着搭着衣啊，就念佛啊，他就念佛，念到最后他就说是佛来接，他说那个佛的白毫光啊，那个孤圣啊就没法形容了，多少佛来接引呐、啊，啊他就往生了，往生之后大家要闻着有异香啊，啊，是身体始终是软的，那张照片呢，那个净土资粮那张照片呢，是死后拍的，死后拍的这个搭着衣一点儿不乱，这个面貌非常慈祥，就是活人你都很少见啊，他可是已经是个死人了啊，拍的照啊，那么就佛菩萨来迎接啊，他都说啊，啊之后也烧出尖子子啊，种种的不一样。我就说啊，我说这个别人都可以这么怀疑啊，啊说他这个见佛啊见光啊，是由于他自己的啊幻想啊，真的幻境啊，不信的人呐、啊，对于这个你可以否定，可以怀疑，不但是一件事情，他否定不了啊。啊，他10多天不吃饭，10多天不断的念佛，我说你能否定吗？啊，我说不信，你要否定，你自己试一试，你拿2天不吃饭，你念2天，你看行不行？啊，这个你否定不了吗？啊，所以这个事情呢，啊，这个黄如初嘛，还是刚刚解放的时候事，那这个事呢，就是这个前年的事儿，啊，不到80多岁，照片。啊，将来这个资粮我还可以寄一点来，大家可以看这个照片，啊。 所以啊，就是所以说，所以啊，根据这种种的道理和事实啊，所以十方如来同赞呐、啊，十方如来都赞叹这个法门，千经万论都指这个法门呐、啊，是啊啊。那么，所以我们可见啊，我们这个信愿持名啊，这个妙法呀，乃是如来大光明藏所流现出来的。啊，给我，所以因为它是大佛的大光明藏所流出来的，所以能给一切众生以最坚固、最长久、最彻底、最究竟、最圆满、最真实的答案了。啊，啊所以到了极乐世界，啊，不入诸苦，但受都是受诸乐呀，是受用种种大圣的啊法乐啊，啊，到最后就到了极灭为乐呀，啊，这样一个方面。那么今天嘛，我们就是啊，所以今天呢，拿这个大光明大安乐啊，对我的一点点体会嘛，来啊，静坐供养啊，这个。那么今天这个所谈的呢，所谓的书不多，所引的这些就是这个经中的这些文记啊，记忆有的记忆中出来的，可能会有点出入，这请大家原谅啊。末了呢？啊，我们祝愿了啊，普愿见闻者皆得大安乐，具足信愿行，同生极乐国啊。这个幕后啊，这个诸在位的诸位大德一切人士啊，这个健康长寿啊，如意吉祥啊，福德日增，智慧入长啊，并祝我们将来啊，都大家都在极乐国土啊，七宝之上啊，这个宝林树间呐 啊，这个见佛闻法，同悟无生啊，这个完了，谢谢大家啊。这个所知道的很少，但是尽我自个儿的能力啊来做回答，有错误的嘛，大家可以继续啊，再继续追问，可以给指出啊，指出很欢迎的。我是那个将近30岁的时候，那时候正是在啊在抗战期间呢、啊，这个当时。请了虚云老法师到后方重庆啊，这个时候来祈祷。我就在那个时候呢，这个也很辛苦啊，跑这个山路啊，那么皈依了老法师。这个老法师啊，他这个这是超这个凡俗啊。我曾经把这个老法师照片啊寄给我的内兄啊，他不信佛啊，啊，他后来当大学教，他是当时的大学教授，他并不信佛。他看见这个照片，他说他也要啊。他说一看这个照片啊，说我当时我这个心就清净了。那老法师确实如此，你如果看到他，你就是觉得自己的这种尘垢的心啊，说啊当时就会知道，把那个垂直的就当中的就是瞪下去了。这个非常之清苦，在北京啊那么冷的冬天呢、啊，一条单裤，他何尝这么多人供养，你多穿一件不行吗？就是一条单裤，不受顶礼，住在广济寺啊。不但是这个出家的大德什么什么，他都要回到人家都跪拜。那在庙里头烧饭的人家就给他磕头，他都100多岁了，他必须回头还礼的。这个一生啊，就为佛教啊，不惜性命捍卫佛教。啊，最初就是民国初年呢。 啊，那么苏联这个革命胜利啊，当时大家都是要这个打倒了满清啊，在当时要学西洋啊，学东洋啊，啊，这个当时就是要办学校啊，办学校没有钱呢、啊，那是很风行的一句话、啊，就是要匪毁寺兴学，把这寺庙这庙把它毁掉，佛像拿走，那么这个大课大殿就可以做讲堂。啊，疗房就可以当宿舍，是吧？那么毁寺兴学之说很盛啊，政府都要成为命令啊。八十就是虚老代表佛教徒啊，向政府啊、支部啊反抗啊、奔走啊，那使得这个事情没有实践。那个时候要实践了，早佛教就走了，早就走了，还有没有今天了？一生都是。那么到了这个刚解放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也是有很多学生啊，这个佛教徒啊啊，想学日本呐、啊，日本的和尚是可以结婚的，想通过成立佛教协会啊，想通过这个条例啊，啊，大家学日本呐 啊我这个也可以啊，使得这个结婚成为合法化呀，然后通过这样的一决案。那希腊当时就说，要通过这样的一决案，那大殿不是有这么大的柱子吗？柱子撞起来的，大家说不行了，因为这希腊的名望太大了啊，所以这个一决案就没有通过啊，一生就是这样。至于在修持的几年呢、这个。一步一头啊，那结果这个啊，背着行李也去朝舞台啊，掉在水里头啊，这一生的苦难啊，经过他那是说不尽的啊。那么这个开示啊，这个非常能替大家的激扬。很提倡读《楞严经》啊，所以现在大家这个学者啊，这个李真呐、他就说是楞严百味啊，说楞严呐、找出证据啊，一百样都可以证明楞严是假的啊啊。那这个事情不奇怪吗？释迦牟尼佛早就说了，法将来要灭，第一步灭的就是楞严。现在有的人就说楞严是假的吗？不就跟佛所玄机的正好一致吗？所以释迦当时叫我们读《楞严》啊，说《楞严》你不要紧，你看不懂就再看了，看不懂就再看了。这个同时啊，也很提倡念佛啊，啊，对于许许多多啊，对于许许多多的啊，这个时和参禅的根蒂嘛，他叫他参禅的啊，他是五宗的祖师，啊，禅宗不是一花五叶吗？一花五叶，这只剩下临济儿孙最多了，还有一点点曹洞，曹洞在日本很盛，日本曹洞很，中国曹洞还有一点点，其余的法眼宗、归养宗、云门宗都断绝了。现在就是由虚老，就是把这五宗都就继续存在了，所以说大家就这个道德啊，这个众望所归啊。他这个不是这个一般的啊，这个常情啊所能及的。我再举一件事情，有一个师范毕业的学生皈依虚老师下面，他开始就参禅了，打坐几个月的功夫之后啊，这个人呢就离开座位了，就悬空了。悬空了，那么就报告虚老，虚老说这个人不适合于参禅了，换法门。这就跟这个大家的平常的见解大不一样啊！大家就说你这个人好啊，这是立根啊，他一打坐人就悬空了，这还不正事啊，正应该去继续啊。他说不对啊，这个法门对他不合适，换法门。所以这个都是一种所谓是啊，这个过人的一种眼光啊，所以跟这个以世俗的啊 和这些想法不一致，因为他这样的话他觉得特别，他就有一些啊，这个既然你要这样，他就觉得啊，我就很容易生出一个我慢呢。啊，你在你的心里头中啊，这个贪嗔痴慢有一点点呢、啊，那就是癌细胞啊！啊，你这个癌细胞，你再修持下去的时候，你自己的功德也增长，就像人一样啊，你要吸收营养的时候，你有癌细胞，这个癌细胞吸收营养比你正常细胞快。啊，所以你这个其他也得到营养，癌细胞得的更多一些，最后都要变成癌症。啊，所以他就是说，他就是从根源上讲就换方啊，所以这个就是说是这一切都是一突出的地方。最近亲自我还看见这个徐老一件事情，就是那个受伤以后，那伤是极严重啊，他就是肋条骨，现在不知道，现在直说他有病。我的岳父是名医。啊，那时候是这个在北京四大名医啊首屈一指的啊，如医啊，各方面学问都很好，我就介绍他们相见了。因为我就后来这个巨老的病啊，连这肋骨的伤啊，就都吃我岳父的药吃好，后来他们成了很好的朋友啊。那天我岳母就问这个巨老一个问题啊，这个问题的答复后来我跟夏老师讲了，夏老师称赞说这是这个问题的最好的答复啊，所以今天我就转达啊。我的岳母就问呢，问徐老师，我啊念白衣大师咒，我继续念好不好啊？徐老师说啊，他说这个白衣大师咒啊，在这个经典中啊没有根据啊，啊，这是第一句话啊，所以别的咒啊都在经典中是有根据的，而这个咒是没有根据的啊，这是第一句话，没有根据的。但是呢，很多人呢很相信，很念呢，很有感应啊。他说也确实啊说有这个情，观音的化身是无量啊，而就有的这个化身呢、啊。就没有记载，就在中国的陕西啊，一个这个字还很特别，一个什么什么县，他说这个县里头啊就有观世音菩萨的肉身。啊，在座的人恐怕没听过吧，你不知道，就在中国这个陕西有个观世音菩萨的肉身。有的是大家不知道的，经典也没有记载，但是这个肉身呢，你要去找啊，很容易。不管你从东南，从东，从西，从南，从北，你只要走到距离这个庙只有40里的时候，你自然会找到这个庙。因为以这个庙为中心，以40里为半径画一个圆，所有在这个圆之内所有的树都朝着庙长。这边的树朝这长，这边树这么长，这个树这么长，那边树这么长，你只要一到这个区域这个，你就按照树的方向去找，就找到这庙。那这个是很奇怪啊，你看这么奇怪的事儿，你很少看见记载。徐老亲自进到了这个庙，而且看见观音的肉身。他说到这的时候啊，他就做一个样子给大家看。啊，他说这是观音是什么样啊？他说这是这个手印，汉服、茄服，这个手这样一伸。那当时我突然觉得，虽然他就是穿着这种破袍子，一个瘦低的一个老和尚，他简直就是跟菩萨一样的庄严。他那种清净，不是说放光啊什么，见着不，就是这一种神情，那只有菩萨才显得出来啊！啊，极端的清净庄严。他就是这个这样一比，哎，那所以说呀，这经典也不知道，大家也不知道，这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呐、啊，肉身存在这儿。观世音菩萨现种种身，说种种咒嘛，这不楞严的话嘛，是吧？说因此嘛，那么这个咒嘛，是吧？那么虽然大藏经没有嘛，啊，那也可能是观世音菩萨所说的嘛。因此你要念熟了的话嘛，就照念。如果你没病没有念熟呢，你就念一个经典上有的咒好一点嘛。这个答复 向老师称赞，说在这个问题说这是一个最好的答案。你已经念熟了也不要换了，就刚才我说念阿弥陀佛念熟了你就继续念阿弥陀佛吧，但是你现在并没有念熟，你开始一边念阿弥念佛的话，咱们就念准它啊，你就念阿弥陀佛，不要念阿弥陀佛了，是吧？你这个白衣咒并没有念得很熟，你说啊你要放弃念个新的咒不照绕口，所以不劝你换了啊，而是什么呢？而是你可以就这么念。如果你刚刚要开始选一个咒来念的话呢，你就找一个有正式有经典上有根据的咒来念。所以这个问题呢，大家将来碰见这类的问题，这是一个最好的回答啊，最圆融最殊胜啊。那么就是一方面说明是没有文献上没有证据，但是文献上虽然没有证据而还有灵感，因此也就不能因为文献上没有就说这个是伪造的啊，就一律不要念，也不是如此。念得很熟很有灵感，而且确实很多人念得有灵感，可以继续念啊啊。这个就是刚才问到这个问题呢，一时脑子里所能想到的啊，做一个回答啊。现在啊，这个徐老是带众生受苦啊，经过许许多多的苦难啊，那现在平反了，拿入我所是尊敬也尊敬了啊，就是说凡是一切这个真实的啊，终究是吧，是要放光明的啊，所以这个云呢，总不会永远遮住太阳的，就是这个事情。这文化大革命嘛，是人类的一场空前的浩劫，那个就是完全是作为一种啊一个劫呀、啊、一个业力啊，这个时候就不可理喻了啊，所以种种啊都受到破坏，不光是佛教啊，你看那个大家很出名的老舍啊，文学家小说家老舍呢就逼着自杀了嘛，他还是很进步的作家嘛，这个事情是那个时候的佛教就是庙宇啊佛像也都摧毁了。那么经过这个文化大革命以后啊，经过打倒四人帮以后，现在的情况呢就说比这个文化大革命之前还要好一点，这现在一个实际的情况是这样。这个各个宗教嘛都可以啊，都可以允许你进行啊你自己的活动啊，政府也修了很多的庙，还有这个各方面啊，这个日本人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啊，他们常常这个跑来啊来联络啊，来什么呀啊，非常关心呢 啊他们跑到五台山见到建和和尚，他们来，他们说是我们的日本人呐、啊、佛教徒啊，听到你们中国佛教徒在大文化大革命的遭遇啊，我们都落泪啊非常的关心呢、啊。啊，所以这个政府的人看起来，你们这个怎么知道人家这个国际的人对你们好像是非常礼貌、非常尊敬，他不大理解啊，他不知道啊，这个大家这个同一信仰啊这样的一个情感啊，那是很深的。正是这样嘛，所以他这个有很多很多啊地方啊。啊，大家都是这是我们有关呐、啊，我们当初是他留学生来呀、啊，我们在这儿学习啊，我们所敬奉的 啊这个地方寺庙是或者荒废了，我们愿意出钱来修啊。那么那个当然了，那就不能等人家出钱了，人家都要出钱嘛，那我们自己就要修了，这样也有很大的推进的啊。同时他们也捐了很多东西，来往很密切，常常提出我要到什么庙去礼拜，到什么去什么。那么这个就是啊，这一种情况。现在呢，这个 寺庙恢复的很多了啊，现在出家人呢一般都有跟过去不一样，他们都有生活费啊，每个政府啊，你在你的寺院中可以进行啊你的这个入上殿下殿，而且现在呢就是说这个政府方面对于僧人也有这个要求，你既然是个僧人，你就应当来保持这些东西啊，所以这一方面就趋向于一致啊，这样子目前就造成一个情况，请哪位稍微给一点观音老母呢？肉身，哎，肉身，他是观音大士啊，他既然是肉身呢、啊，就是这个生前是在咱们世间跟咱们人一样，他死了之后，这个肉体留下来，所以叫做肉身。现在这个情形我不敢回答啊，是不是文化大革命破坏没破坏？不敢回答啊，现在不敢回答啊，啊，那么这个肉身呢、啊，是这个虚老看见过，有一个高鹤年呢。高鹤年有个游记啊，一个居士，他也去过这个地方，他也记载了同样的这个地名、这个情况、这个树，在高鹤年的这个笔记里头也同样记载。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啊，有一些，比方像这个有一些个像云门的肉身就没有留住啊，有的一些肉身都是这个都是人舍性命保下来，当时文化大革命那是一种一好像是就是这个人都不正常了，好多人都是这样啊，所以这个但是还有很多人啊，像这个宁波阿育王寺的舍利塔、都是冒生死危险把它保留下来、像贡嘎活佛的肉身也是都是人家舍性命把它保留下来，这个就不知道了，就不敢随便答了啊，因为不知道随便答嘛就变妄语了。啊，这是正信，就说你单纯你的修持啊，只是为了除病，你单纯只是为了某人恢复健康，或者单纯只是为了母亲父亲超荐，你只是这个目的啊，但是你没有更广大的目的，那么那你就不能算是你这个信佛信得很深的、你只能说是相信这个佛法有这个力量啊，去解决这些问题啊，你没有真实觉悟啊，因为你把这个问题给他解决了，你他有病他病好了之后怎么样呢？他还要轮回啊，所以所信的就不深了。所以因此我们是希望他能够觉悟，将来希望他能够成佛，这是正信。但是目前他有病，如果这病我就不管，那我就是说这我就叫你成佛，不管你有病没病，我不祈祷你免病，也不慈悲啊。所以说你有一个这个真正的这个啊慈悲是、慈悲智慧都具足的这个心，你这个为了别人的利益，为了甚至于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你就有所有的时候这个自。所以观世音菩萨是这个普门品呐、你求什么都可以啊，是吧？甚至于求财得财，求子得子啊。所以我们在修行之中啊，我们有一个主要的目的。但是我们既然是个人呢、你还有一些世俗的要求嘛，是不是？因此这些个要求嘛，那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都满大家的愿嘛。所以这都是可求的啊，不妨碍我们的正信。但是我们只停止在求财求子，而没有更高的要求，就不是正信，对吧？所以观世音菩萨的普门品是先以欲勾牵，后令入正道，先就满足你这些个愿呐、然后你这个满足愿，你老就念观世音菩萨，老念观世音菩萨，你智慧开长了，你就会就入正道了，是吧？就这叫觉悟了。还有你很可以想一想啊，观世音菩萨为什么大慈大悲啊，我求什么给我什么呀，那么我不能老向观世音菩萨伸手啊，那我应当当观世音菩萨的助手啊，我帮帮观世音菩萨的忙啊，我也助众生啊，那你不就好了吗？入正道了，是不是啊？ 啊，但是他是以这个蚂蚁的愿来做做开始啊，因为众生众生需要血啊，所以他就是这个徒弟，就好像小孩啊，你好好读书，你那个读完书之后，我给你买一双溜冰鞋啊，啊，他就好好念书了吧，是吧？或者正需要什么啊，他喜欢什么东西啊，我给你吃巧克力、啊，那么这个也就是、啊、方便嘛，是吧？你的目的希望他读书啊。